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当天晚上大概9点钟左右，我、周静还有张博文、李佳佳四个人在李叔家里碰了头。我用卖屁塞换的800万拿出200万，分别存在了3张卡里，2张卡里是50万，1张卡里是100万。见了张博文之后，我给他100万，算是给他一点津贴，毕竟这一次他跟着我去晋西北玩命去了，而且这一次任务性质只有我知道，说白了是天道盟给我出的难题。了解案子之后肯定不会有报酬的，李叔已经坑人家了，我也不好意思继续坑下去，给他一些钱让他补贴家用。结果张博文呢，这人也憨，还真以为跟了一个高手，对下属又好的头呢，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让我无语到极点了，这简直是一个卖了都能给我数钱的主啊。我还给李佳佳50万，李贺好歹以前是我爸的下属，我爸没了之后一直是人家四处帮着解决山西地界出事的事情，眼下人家出事儿，我肯定得给人家女儿一点钱，父债子偿，天经地义嘛，要不然让外人戳我们老葛家脊梁骨了。李佳佳刚开始死活不肯要，说只要我帮他弄明白他爸的事情他就很感激了，别的不敢强求。最后没办法，我只能说他要是不要的话我就不去晋西北了。李佳佳这才收下，眼睛里面有泪珠在打转了，显然父亲去世之后，这个还在象牙塔中的姑娘没少受世态炎凉和人心冷暖，能挺到现在已经是很坚强了。最后我又把剩下的50万给李叔放下了，让李叔帮我转交给齐南。齐南虽然不用和我玩命，但是和组织交接接任务什么的都得靠人家，我还真离不了，钱散聚人完全值得。安排好了这一切，我们一行人才在10点多时候乘坐我爸那辆别克车开始动身了。从太原市到新中五寨县的路倒还算是比较好走一些，基本上都是高速，3-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到了。五王村在五寨县西南40多里左右的地址，路程啊倒不是很远，可是问题是这中间的路并不好走，一出县城基本上都是乡下土路，都没有5米宽，两边都是深山沟，黑黢黢的一眼看不到底，恐怕少说有4-500米深，抖得我是心惊胆战的。张博文的速度呢也慢了下来。我听李叔说过，张博文的车技绝对是1等1的，跟我爸之前就为生活跟人在盘山公路堵车，那是玩命的行当啊。盘山公路飙车速度慢了是稳输的，速度快了一个人不小心是车毁人亡啊，非常危险。可现在就算他开得小心翼翼的，这路边呢有多险就可想而知了。也难怪当初李贺走到这边之后也不敢开，直接停车睡觉，车技不好的人到这种路上估计被吓尿了。事实上武王村这边很偏僻，就算是武寨县周边许多村庄里，这片就算是贫困那种村子，平时村民进城呢是赶牛车来的，这边没有公路也是正常。在这种路上我们颠簸了将近2个多小时，走出10多里地，最后干脆一头扎进关三山大山里面了，于是车速更慢。这个时候已经是后半夜，我也是挺不住了，准备放到副驾驶座眯一会儿。谁知这时候坐在后面的周静忽然啊的尖叫了一声，我被他吓了一跳，一下子没了睡意，忍不住扭头就说道，哎，他妈鬼叫啥呢，有脏东西。周静扭头盯车窗外面，吓得浑身都在哆嗦。这小子这么一说，我们几个一下子打了个冷战，连忙朝周静所指的地方看过去。可不，就在我们左前方草丛里， 一双绿油的眼睛正瞅着我们。张博文也是经验老道，一发现情况当时就把车停下，因为开车走夜路时候要是碰到脏东西的话，不能吓得立马就跑，一跑准得被脏东西缠上。想不被纠缠的话，就只能把车子停下，在心中默数七个数，然后再开车，一路别停。听到有人跟你说话，若是让你往哪走往哪走，你按照指示别说话就行了，问别的也不要搭理，总之是安心开车，走到天亮的时候自然是无恙。因为开车走夜路碰到的脏东西啊，一般都是搭顺风车的，不给人家生气了可就不找事儿，所以必须得停车，把人家送到地方之后自然就会走，是不会纠缠你的。谁知道张博文这一停车，草丛中绿油的眼睛立马窜了出来，透过车灯一看，竟然是一只和家狗差不多的动物。这瞎咋呼啥呀？李佳佳这边是长呼一口气，感情是晋西北这边的土豹子。说完李佳佳解释了一下，这土豹子是什么玩意儿，其实是管岑山特有的一种猫科动物，压根儿就没有学名。因为这土豹子非常狡猾，到现在都没抓不到一只，就是一些山民经常碰到，而且这东西性情凶猛，动不动就会袭击人，老有山民被咬断腿什么的。因为没有活物进入那些穴者世界，所以人家那些动物呢压根儿就不认可，一直认准呢、这晋西北这边的土豹子就是金猫。但是真正见过土豹子的人都知道，这边土豹子比金猫凶猛多了，而且体型咬合力都要比金猫大太多太多。李佳佳在大学专业业余之外还喜欢研究一些动物，所以说起来是头头是道。我听完之后忍不住狠狠瞪了周静一眼，他娘的，不让老子第一次出任务啊，还老没事吓唬我，也不怕给我吓出什么毛病来。接下来这一路上我们没少碰到一些管岑山的野生动物，有了这一次的经验倒是再没影响我们了，全当看风景。车子在山里又晃晃悠悠前行，一直晃悠到第二天早上，我们终于才到达五王村。全村一共160-170户人家，这时候已经是炊烟袅袅，全村都飘荡着早饭的香味。我们几个颠簸了一路，这早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一闻到饭菜香顿时肚子咕咕叫个不停。车里都配了干粮，但那种硌牙玩意儿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吃啊。不过五王村这种小村子是肯定没有饭店的，所以我们几个一合计就在村头找人家去蹭饭。那家人呢是王村当地的一家农民，有着山里人特有的淳朴，看我们是外地人找不到地方吃饭，立马让我们进去跟他们一块吃。我说给钱人家不肯要，最后没办法，我只能让张博文去车子后备箱里取些巧克力什么的给人家孩子，总不能红口白牙吃进去就吃吧，免费吃啊。招呼我们的这户人家的女主人是一个韩姓的中年妇女，长得和蔼可亲的，招呼我们进她家之后催促我们上炕，然后拎着一个黑不溜秋的东西给我们倒水。张博文他们也确实渴了，二话不说端碗就喝。我一瞅那大姐拎着胡子就是一愣啊，这胡子长得很奇怪，虎口很粗，整体呈现椭圆形，而且看上去分明是粗陶做的，不太像是水壶，反倒像是夜壶。夜壶啊，就是古代人用来半夜尿尿的玩意儿，用法不用说了，看那个很粗的虎口就知道了。不过我有些不确定，毕竟这人家看起来挺厚道啊，不像那种能干得出用夜壶给我们倒水的人。而且夜壶这东西 现在基本上已经不用了。民国之后就已经绝迹了。就算农村呢，没有马桶什么的，晚上也是用什么痰盂啊、羊瓷往地上一搁，坐上去和马桶一个感觉。除了刚坐上去比较硌屁股之外，其他方面比夜壶好用多了。虽然开口大，晚上味儿大吧，但是盖张报纸也就不影响了。正因为我有些吃不准，所以我才旁敲侧击的问他：“哎，大姐，您这家伙事儿这是啥呀？我看长得挺特别的。”俺也不知道。韩大姐挠挠头，不好意思说：“前些年百草庄那边水库放水，出下不少草鱼，俺们家那口子跑过去捡鱼的时候，在地里捡到这玩意儿。具体是啥俺也不知道，不过看着像是个水壶，便当水壶使了，还别说挺好使的。”这样就对了。我估计啊，这玩意儿应该是个古董，不过工艺粗糙，估计是当时私窑里面烧出来的，没有明确出处印记，所以有些看不出所以然，无法确定其年代。严格意义上来说啊，这把夜壶也算是一件荒货了。不过这夜壶粗制滥造的，估计卖不了多少钱，多则1000，少则100。而且夜壶如果是陪葬的话，那肯定是墓主人生前用过的东西，我们呢也没打算要。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这武王村，大库发水都能冲出古董，看来这里地下古墓一定不少，说不得以前这武王村还一定有来头呢。于是我就好奇地问韩大姐：“咱们这边是不是像这样的情况很多呀？”“
是不少呢。”
韩大姐点了点头，对着我说：“村里人呐，都说俺们村地下肯定埋着不少人，这些年耕地时候，老是时不时的能刨出东西来。”我蹙眉，陷入沉思之中。看来，抽个时间得好好看一下这武王村的历史了。先前一门心思都扑在案子上，竟然没好好了解一下我们执行任务的这个地方的历史，这绝对是个大失误。如果这武王村地底下真的有一个墓葬群的话，那么这个地方出现这一系列怪事儿就不会和这个墓葬群没关系了。而且李佳佳的父亲在死之前给李佳佳打电话，说他晚上睡觉时候听到有人在他耳边说什么他骑在人家头上睡觉，人家这才打死他的。综合这两点，我一下眼睛就亮了，感觉找到了事情的切入点。这时候韩大姐出去忙活早饭事情，屋里只留下我们这几个人。张博文这货也不知是真的渴了还是假的渴了，滋溜滋溜的喝水喝个没完，喝的还不忘提醒我：“哎，你为啥不喝点啊？这山里的水啊就是好喝，哎，老甜了。”他这话一出口，立马得到周静和张佳佳认可，两个人一边点头。我看他们的样子，想了想，没好意思告诉他们，他们喝的水是夜壶里面倒出来的，而且还是用过的夜壶。好吧，既然好喝，那就喝吧。我端着壶，又给他们倒了一碗，这才出去给赵老太爷的大儿子，也就是我们这一次任务的委托人打了个电话。对方一听我们是帮他解决事情的，兴奋的一个劲儿说马上来接我们，说完就撂电话了。一时间我闲来无事，于是用手机开始查这武王村的历史。我倒是好奇这村子地底下到底埋着什么样的秘密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《有声的紫金》。